美中麦海上争抢被击落气球残片，气球事件替罪羊，中国气象局局长被免职。美国因伊朗锁定中企，让新一轮制裁，强化对中共威胁，美宜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北京医生说而家60岁的都挺不住了。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6日星期一，欢迎收看每日头条，我是魏玲，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徘徊在美国上空的中共侦察用间谍气球，被美军派遣的一架 F-22 战机的响尾蛇飞弹，在距离南卡罗来纳沿岸的大约6海里处被击落。目前美国方面正派员回收这些中共碎片进行调查。当地民众目击气球被击落的过程说，天上出现两架喷射式战斗机在这个气球的周围飞来飞去，跟着第三架战斗机逼近并发射一枚导弹，然后又大又圆的白球突然间就变得好像一张干瘪的卫生纸一样地缓缓飘落。但是事件就没有就此平息，相反可能酝酿新一轮的纠纷和对峙。法广报道说，美国国防专家警告要为中共可能的进一步挑衅做好准备，鉴于中共指责美国反应过度并威胁要保留报复回应的权利，可能引发美中之间抢时间搜寻秘密有效载荷的竞赛，亦都就是说中方可能前来争抢气球碎片，尤其是气球所在的机件。前川普政府的国防部官员詹姆斯·安德森博士向福克斯新闻暗示说，尽管很多人都不希望发生，但是未来几日内一艘或者是多艘中共军方指挥的海上船只可能会出现，试图干扰位于美国领海内的气球碎片和它监视有效载荷的回收工作。安德森说，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军舰将完全有理由向任何这一类入侵者提供前往海底的单程票。华府需要保持警惕，准备在国内外坚决捍卫国家安全利益。一名高级军事顾问透露说，坠落的气球碎片范围大约有7英里宽，水深估计是47英尺。美国虽然有多艘海军和海洋警卫队船只在该地区建立安全和搜索范围，但是高级顾问表示，官方救助船要到几日之后才能够到达，目前还没有关于从大西洋回收气球的时间表，但是官员们估计这将在短时间内完成。根据美国国防官员估计，气球大约有3架公共汽车那么大，坠落的碎片范围很大，回收之后碎片将在联邦调查局总部所在地维珍尼亚州的康蒂科进行分析。气球事件令到中美关系再度降温，令到美中关系解冻的希望破灭。美国两党议员纷纷表态，谴责中共公然侵犯美国主权和违反国际法，并施压拜登政府让中共承担责任。有分析认为，中共施放侦察气球并不让人意外，意外的是在布林肯到访前被捉住，逼着美方将访问叫停，将中国好不容易盼来的中美关系小阳春化成泡影。习近平当局企图在美俄中间取巧得利的小算盘最终破功。中共高空侦察间谍气球在美洲上空飞行，被五角大楼称为是对美国主权的不可接受的侵犯。中方官员一再辩称这个是民用的无人飞艇，但是美国人并不买账。该间谍气球还是被美军击落了。外媒注意到，中国官媒新华社在4号发布了中国气象局局长庄国泰被免职的消息。外界质疑北京当局正在借此强化该气球属于气象用途的讲法，试图为他的间谍行为开脱。CNN 报道说，庄国泰被免职务的消息是在美国军方官员日前证实正在追踪中国高空间谍气球之后，由中国官媒新华社在3号所发出的。虽然庄国泰1月份的时候已经被报道出任甘肃省政协党组书记，因此卸下气象局长的职务在意料之中，但是这项消息宣布的时间点就令人不禁有所怀疑。 中共当局坚称该气球是属于民用性质，正在执行气象研究等科研任务等等，还说该气球自己控制的能力有限，严重偏离预定航线。中国媒体亦都铺天盖地地报道了这个讲法。有网民说，请帮忙问一问，中国哪家民用公司这么厉害，居然中共外交部、国防部都帮忙讲说话，难道是华为气球？ CNN 报道指出，气象局局长免职这项消息的宣布被认为是官方刻意操作。美国国防部官员指出，这类气球全部是中国气球舰队的一环，发展用来执行侦察任务，并侵犯了其他国家的主权。这一类活动通常是在中共军方的指示之下进行。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针对中国的回应抨击说，这样看来很傻，都21世纪了，他们认为自己否认几句就可以逃脱责任，讲什么我并不想让他飞到去哪里，他只是一个气球。他说这些东西不好像无人驾驶机、无人飞机或者是飞机那么精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可以操纵的。他们通常可以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我的意思是他没有飞到去旅游景点，他飞越了西北，飞越了蒙大拿州，那里有洲际导弹运营基地。美国官员透露，针对中企向伊朗安全部队出售监控录影设备，美国当局正在考虑对中共实施新一轮的制裁，目前正就这件事进行深入讨论。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当局锁定的制裁对象是位于中国天津市的电子设备制造商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已经将监控录影产品出售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中共海关资料显示，自去年9月份伊朗爆发示威浪潮之后，中国对伊朗的监控设备出口激增。德克兰警方还在国家电视台播出利用监控录影机辨识、追踪并逮捕示威人士的状况。报道说，伊朗官员和革命卫队计划利用中共技术来辨识并惩罚不戴头巾的女性。根据报道，目前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都在考虑针对天地伟业实施制裁，一旦实施，该公司可能面临和美国金融体系切断联系的风险。事实上，早在去年12月，天地伟业就已经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制裁黑名单。之前多名人权倡议人士亦都曾经指控天地伟业利用面部识别技术协助北京政府迫害新疆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并向伊朗安全部门、警察和军队出售监控设备，引来美国国会议员的关注。与此同时，华府亦都在调查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以厘清该公司是否曾经向伊朗安全部队销售监控设备。为了防范中共挥军发动侵略的潜在威胁，美日继续加强区域防卫。产经新闻在4号报道，美国正在同日本商讨部署战斧巡弋导弹，甚至是长程极音速武器，地点可能是在九州地区或者是第一岛链的西南诸岛。几名日美相关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在向日方探询意向。报道指出，日本和美国将对抗中共的反介入作战，除了将动用美国的中程导弹之外，日本发展的敌基地攻击能力导弹亦都将派上用场。美俄中程导弹条约在2019年的8月到期之后，美军正在推进中程导弹的研发，到了2023年将会部署射程超过2700公里的长程极音速武器。海军陆战队就计划到2026年部署大约100枚地射战斧，射程超过1600公里。日本自卫队根据去年12月内阁批准的安保三文件，仲计划从2025年财年开始依次部署战斧，以及扩大12式地对舰射程的改进型超过1000公里导弹射程。三份安保文件明确表示，将同美国等国合作构建新平衡，主要是改善包括中程导弹在内的东亚战略平衡，并威胁中共使用武力。 由于中共当局的隐瞒，大陆网上已经很少有疫情消息传出，但是仍然有视频显示多地医院人满为患。有北京医生讲到，原来重症者多数是75岁以上，现在开始大量收治60多岁的重症。在2月4号网上传出一段视频，内容是北京市一家医院的女医生在这里同人谈论当前的疫情。她提到现在医院病房收了很多60岁以上的，她还特别强调60岁现在都有点停不住了。常规来讲，我们一般认为75岁以上容易出现重症的，最近这个60岁以上的状况也都不太好。她跟着解释说，好多老年人感染之后只是发烧一日就不烧了，就以为好了，但是几日之后开始出现气喘、胸闷等症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老年人就好像一座抵抗力特别弱的城池，当病毒来攻击的时候，城墙太弱抵挡不住，很快就大开城门，将病毒放了进去，等病毒在体内复制到一定数量，将正常器官破坏了之后就会出现重症。有报道说，目前这种疫情加重的信息是中共极力封锁的对象，所以这段视频不太可能是医生受访视频，更加似在平时倾偈的时候所录制的。在1月29号北京独立媒体人张华也都曾经告诉大纪元知，北京内部消息是出现细佬哥的感染高峰，他亦都发现北京市的一些门诊在度大排长龙，主要是细佬哥。上述这些北京的零星消息显示，至少在部分地区病毒的攻击对象正在从高龄老年人扩展到更低的年龄段。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